各位好，在几个月前国际祷告会幕的 Mike Beaker 牧师请我教导关于地狱的课程，我的朋友史蒂夫卡本特给了我一卷比尔维斯的录影带，他的信息震撼了我的世界，彻底的改变了我对待家人朋友以及陌生人的方式。这信息真是太重要了，它永远的改变了我的人生。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比尔维斯。
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因为时间有限，我要说完我的见证。首先我要来澄清一个疑问，有人问这会不会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或是在做噩梦。在哥林多后书12章2节，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他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当我从地狱回来，我就看见我的身体躺在地上，因此我确定我是真的离开了身体。约伯记7章14节，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我真的在异象中被恐吓，事后过了一年我才恢复平静下来。这惊吓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深深的感谢神，因为他把我从地狱里救了出来。事后我开始查考圣经，要看是否有人去过地狱。我找到了约拿书2章2节，他从阴间的深处呼求。2章6节，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国内知名的圣经研究学者查克·密斯勒也说，约拿去过地狱。我是在加略山教会成长的，知道任何属灵的经验都应该已经记载在圣经里了。我找到了大约400处经文，描述一切正如我所看见、听见、感觉到以及一切地狱里面所进行的。另外我也找到了14个人，他们也经历过地狱，大多数是在医院里濒临死亡边缘又被救回来的。现在让我进入主题。我妻子和我都一直固定的参加星期天晚上的祷告会，那天晚上我们像平常一样结束后回家睡觉。大约在早晨三点钟我被提走，我发现我掉进了一个牢房，你可以想象那种粗糙巨大的石头墙壁，门上有铁栏杆，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只知道那里极热无比，热到我不敢相信我还活着。我以为早应该已经被焚烧瓦解了，可是我竟然还活着。刚开始的时候牢房有一点光，我相信那是主的同在，让我能看见我身在何处。大约一分钟就黑暗了。在以赛亚书24章22节说，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聚在坑中，并要囚禁在监牢里。箴言7章27节，他的家是在阴间的路上，下到死亡的房间。地狱里有牢房、牢狱、火坑，还有大片火海的区域。在约拿书2章6节说，地的牢狱将我永远关注。约伯记17章16节，他们必下到阴间的牢狱那里。所以我看见的一切圣经里早就有记载了。还有我看到的石头，以赛亚书14章19节记载石头做成的牢狱。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牢房里，还有其他四个生物，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魔鬼。因为我是以一个没有得救身份的人去到那里，上帝把我四个基督徒的思想暂时拿走，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只等到我回来的途中他才向我解释。我看见这些魔鬼非常庞大，大约有四公尺高，你将会在影片中看到，也是我现在要描述的。在我们做见证当中的一个人，他也看到同样的魔鬼在地狱里， 就是影片中揣人到牢房里去的那一个。肯尼斯·海根的见证说，他们都长鳞片，这个魔鬼的身体长满鳞片，庞大凸起的下巴，巨大的牙齿和凹陷的眼睛都是巨大的。生命记32章22到24节，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他们必在饥饿中被火烧，被火焰的热吞没，被苦毒毁灭。我也要打发有牙齿的兽和大蛇的毒在他们之上。描述到有牙齿的兽在你之上，正是我所看见的。另外一个长得完全不一样，全身长满了尖锐的鱼鳍，一只长手背，一个肩膀，不成比例的脚，到处被扭转扭曲，毫无对称，长得很畸形，丑陋，很吓人，很恐怖。他们在亵渎上帝，不停地咒诅。我在想，为什么他们要咒诅上帝？为什么他们恨上帝？这时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我，我感受到他们恨上帝的恨也来恨我。为什么他们恨我？我又没有对他们做什么，但是他们恨我远远地超过人间的仇恨，他们是绝对的恨我。我也知道他们被派来要折磨我。你在地狱的五官感觉非常敏锐，比你在地上所能知道的多得多。就像我知道距离、时间，也知道他们是被派来要永远折磨我。我躺在牢房的地上，全身毫无力量，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动不了，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无助地躺在那里，有一个魔鬼把我抓住，举起来丢向墙壁，就像丢一个玻璃杯。我在魔鬼的手中就是那么轻，微不足道。我感觉到我的每根骨头都断了，我感觉到痛苦，瘫在地上哭求怜悯，但是这些生物没有任何怜悯，绝对没有怜悯。魔鬼再度抓起我，另一个用他尖锐的爪将我的肉撕成碎片，他是那么毫不留情地撕裂我的肉，一点都不在乎上帝创造这极美的身体。他们非常强烈的仇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活着，为什么要活着忍受这些。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死，我的肉被撕碎像丝带垂下来，没有血，只是肉悬挂着。因为生命是在血里头，地狱里没有生命，没有水，也没有血。你知道吗？在阴间里你失去任何力量。在以赛亚书14章9到10节，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诗篇88篇4节，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我如同无力的人一样。魔鬼是有力量的。圣经讲到有一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那是一个人有魔鬼的力量，魔鬼有超过1000倍人的力量。就算我有天然的力量，我还是无法和他们对抗，我只能哀求怜悯，可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怜悯。地狱的味道非常可怕，我甚至无法描述，但我尽量让你体会。他们像是燃烧的硫磺，魔鬼的味道好像臭水沟，臭烂的肉，发霉的蛋，酸牛奶，和一切你能想到的全部都混合起来，再乘上1000倍，你就用鼻子吸进去，那是超毒，会置你于死。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活在这恶臭里？实在是太可怕了，死不了又必须忍受。这些亵渎者不断地在用卑贱的言语和手段在侮辱、贬低和咒诅上帝。以西结书22章26节说，我在他们中间被亵慢。撒母耳记下22章6节，阴间的哀痛包围着我。弥迦书3章2节记载，非利士人恨以色列人，非利士人恨好人，爱邪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他们这样对待犹太人民，这种残忍的本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地狱来的，正是那些魔鬼所做的。 讲到怜悯，怜悯是从上帝而来，魔鬼不知道什么是怜悯，他是完全抵挡。诗篇36篇5节，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爱是从神而来，地狱里绝对没有爱。诗篇74篇20节说，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那里是一个残忍凄惨可怕的居所，你被拘留在那里。人类是上帝所造的最高等次，而魔鬼是最低等次。我们人类辛苦工作让生命更好，努力学习使自己成长，但在地狱里你的生命却要由魔鬼控制。他们的智商是零，完全没有知识，他们只知道恨上帝、恨你和折磨你。以赛亚书5章14节，故此阴间扩张了，开了无限量的口，尊贵人要降为卑。57章9节，自卑自贱直到阴间。以西结书32章24节，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你必须忍受羞辱，他们要辖管你的生命，你绝对无法叫停，他们控制你，你失去了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躺在牢房里，四周变得非常的黑，像柏油沥青那么黑，那种黑是我从未经历过的黑暗。我曾经下过地洞，也深入亚利桑那州的铁矿，但是地狱的黑是超过你能想象的。我开始爬，不知怎么的我可以爬了，明显的是他们让我爬，我还记得门在哪边，我就朝着门爬过去，可以感觉到我爬出了牢房，到处都是乌漆墨黑。我朝一个方向望过去，听见都是尖叫声，亿万人在那里尖叫，我知道他们的数目是亿万，他们非常的大声。如果你曾经听见过尖叫，你知道那很恐怖，亿万人的尖叫声对我脑袋造成的冲击我承受不了，我捂住耳朵完全没有用，他们太大声了，声音穿透了你，你无从躲避这尖叫，恐惧压迫你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上帝不在这里，这个地方是由害怕掌权，你必须承担害怕、折磨和黑暗，你什么都看不见，你也不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将要临到你。讲到黑暗，诗篇88篇6节，启示录16章10节，犹大书13节，出埃及记10章21节，黑暗在极深的坑里，兽的国充满黑暗，永永远远的黑暗，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也许你摸得着黑暗，但我必须告诉你，那黑暗的害怕是强而有力的抓住你，就好像你看恐怖电影，那害怕突然跳到你喉头的那一刹那，再将那一刹那乘上至少1000倍，然后那逼迫的害怕就一直永不离开你。我也曾经历过害怕，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冲浪，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的可可海滩，突然有一群鲨鱼过来包围我们，有一条3公尺长的老虎鲨将我的冲浪板咬成两半，并且咬住我的腿将我拉下去，我的腿在这条大鲨鱼的口中。那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是突然间他放开了我，我知道是上帝让鲨鱼开了口，我在那时候吓得魂不附体。你也许看过《大白鲨》那部电影，里面的心惊胆跳和我实际上经历的害怕是不能相比的。有个年轻人在我旁边，才距离1公尺远，鲨鱼一下咬断他的腿，他拼全力游上沙滩，到处是血，到处都在尖叫，他的腿没有了。这是我经历过的害怕，但是这害怕绝对不能和我在地狱的害怕相比。以赛亚书24章17、18节，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和恐惧的声音。约伯记18章14节，行恶的人，那拒绝主的人，要带到惊吓的王那里。魔鬼肯定是惊吓的王。我在牢房的外边可以看见火焰，那里离我有16公里远，是一个约5公里宽的火坑，那火焰冲得很高，刚好够我看见地狱，再过去一点就是非常沉重的黑暗，那里吞灭了所有的亮光， 隐约可以看见一点地平线，到处都是褐色，荒芜，找不到绿叶子，也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生命记29章23节写着，遍地都是硫磺、盐和火烧，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长。当你习惯了在地上有生命、有树、有新鲜的空气和一切，你到了地狱，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死亡和绝对的死亡。生命记32章24节，犹大书7节，诗篇11章6节，提到火，你要被火吞灭，在永火里受刑罚，有烈火、硫磺、热风。以赛亚书57章21节，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地狱的热无法描述，你不会死，你必须忍受，好像你辛苦工作了一整天，只想回家休息安静，然而没有休息，没有安静，到处都在尖叫，都在折磨，你想逃也逃不了，你永远也逃不了。地狱里的人都是裸体，那是你必须承担的羞耻。以西结书32章24节和约伯记26章6节，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阴间在神面前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神他可以看透地狱，在他面前毫无隐藏。撒迦利亚书9章11节，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地狱里绝对没有水。路加福音16章23、24节，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在地狱里没有水，没有潮湿的空气，它是无限的干燥，你迫切地想要水，一滴水也好，可是你永远也不会有。就像你在死亡谷赛跑马拉松，跑了好几天，你的嘴干舌裂，迫不及待有一滴水，然而那是永远的绝望。圣经提到天堂与地狱之间有深渊限定，距离那么远，财主也从来没有见过亚伯拉罕，他怎能认出拉撒路和亚伯拉罕呢？可是在地狱的时候，你就是很清楚，就像是我知道多宽多远多深等等。有一个邪灵抓住我，将我拖回牢房，又再开始折磨我，我很不愿意说这一部分，因为我真的不想再重回记忆被折磨。不管怎么样，他们又开始虐待我的头，抓住我，要把我的头粉碎。我不断地尖叫，要求怜悯，可是没有怜悯。接着，他们分别抓住我的手背和我的脚，要把我分裂。就在要把我分尸的一刹那，我跟自己说，完了，完了，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突然间，我被拉出，离开了那个牢房。我知道是主拯救我，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以一个不认识主、未得救身份的人去到那里。我被放在我曾经看过的火坑旁边，我正在火坑的边缘，一个巨大洞穴的下面，好像有一条隧道往上直通。我沿着火可以看见在火中的身体，人们在火焰中尖叫，尖叫呼求怜悯。这地方到处都是火烧，我不要再回去了，虽然我忍受的痛苦已经够了，可是那里的火焰和高热更是痛苦，他们一直哀求要离开那里。这个巨大的生物躺在地狱的火坑边包围着，若有人爬上来想要出去，他们就会被铲回到火中去，不准离开。我思想着，这地方实在是太可怕太恐怖了，你口渴，你饥饿，你好累，你想睡，你要什么都得不到，也不能睡觉。启示录14章11节，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我知道地狱在地球的中心，距离地面大约5900公里深。我们知道地球的直径约有12800公里，中心点约在6400公里。我是在大约5900公里深的地方。以弗所书4章9节提到，耶稣降到地底下。民数记16章32节，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他们就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地狱就是在那里，以后地狱和死亡都要被丢进火湖里，他们会被丢到黑暗里，那是审判日之后。可是现在是在地球上，我在地狱火坑的边缘看见这些邪灵都沿着墙壁排列，他们各种不同的大小和形状，他们被扭曲的丑陋是超过你能想象的，有巨大的，有小的，有大蜘蛛这么大，有老鼠，有蛇，还有蛆。以赛亚书14章11节，阴间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那里到处有各种恶心的生物，它们看起来好像被锁链锁在墙壁上。我好奇为什么这些生物会被锁链在墙上，我不了解。后来我找到了圣经章节，在犹大书6节，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也许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不知道对不对，然而他们是真的被锁链在那里。我感到庆幸，因为他们不能够来伤害我，但他们仍旧在强烈的恨我。有一点我不明白，他们不像地上一般生物，他们对人类都有超强烈的仇恨，所以我很庆幸他们被锁链在墙上。我开始往上伸出这个洞，在隧道中远离了火焰，四边开始黑暗下来，可是我还可以看见那些邪灵在墙壁上，他们都有很可怕的力量。我很惊讶有谁可以和他们打斗，没有人可以跟他们打，这种超强烈的害怕我无法忍受。可是在地狱里，我想到一件更可悲的事，那是比一切受折磨还要可悲，那就是从这地方上去，地球上的人们竟然不晓得在他们脚所站的地下有一个这么真实的地狱，他们也不晓得那里有亿万的人不停地苦苦哀求，恳求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他们要相信上帝，要离开那里。可是机会永远再也不会有，他们就永远留在那里。他们很气自己没有把握机会接受耶稣，他们就被困在地狱里，永永远远没有尽头。这就是我在地狱里面想到最可悲的事。在地狱里我才了解到永生的可贵，若没有永生，我会永远永远的在那里。这时候我想到我的妻子，我记得常告诉她，如果我们因地震或可怕的意外分开的话，我一定会想办法去找到她，但是我永远也见不到她了，也没有办法传话，这是一个死亡的地方，出不去，你明白吗？你永远出不去。我们在地上总是有盼望，即使被关进集中营，总还有盼望可以离开那里，或是死在那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完全的绝望。以赛亚书38章18节，下到阴间的人不能盼望你的真理，在阴间没有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只有他是真理。这时候我们继续升上隧道，我很害怕这些邪灵，我的心里是绝对的害怕、茫然和绝望。就在一刹那，哦，耶稣出现了，赞美你主。哦，耶稣出现了，他的光照亮了四周，我只能够看见他的轮廓，我不能够看见他的脸，因为他实在是太亮了。我立刻跪下并扑倒在他面前敬拜他， 那是我唯一能做的。启示录一章十六节记载，约翰看见耶稣基督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我是多么的感恩，在一刹那之前我是永远的失落，一刹那之后我竟然离开了那个地方，就因为耶稣基督。那些人不能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没有得救。我领悟并且明白，那个地方没有出路，只有耶稣他是唯一的出路，他是唯一的道路，他可以拯救你离开那个地方。有人想，若看见主要问他许多问题，但当你真正看见了主，你只想敬拜他，赞美他的圣名，感谢他从地狱里救你出来。当我镇定下来，开始恢复思绪，我问主，为什么要让我到这个地方？他告诉我，因为人们不相信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他说，即使有一些我的子民们也不相信这个地方是真的。我很惊讶他所说的，我以为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有地狱，只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有一个真实在燃烧的地狱。我问主啊，你为什么挑选我去地狱？他没有回答。我是最不喜欢去这种地方的，我妻子和我都讨厌看肮脏邪恶的电影，我们恨恶任何败坏的事情。我甚至不喜欢夏天，虽然它的热度比地狱还要少很多。地狱是污秽、败坏、羞耻、混乱和恶心，而我喜欢干净、和谐、有秩序，追求卓越。他只告诉我，去告诉人们，我恨恶这个地方，这不是我的本意，这不是我为人们造的，这是为魔鬼和那堕落的天使存留的。我不愿意任何一个我造的来到这个地方。你必须去告诉他们，我给了你一张嘴，你去告诉他们。我心里想说，可是主啊，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他们会认为我发疯了或是做噩梦。然而主回答我说，让人悔改不是你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你只管去告诉他们。我就在心里回答，是的主，我愿意顺服，我必须去告诉他们。你也许担心或害怕人们会怎么看你，然而你就是必须去告诉他们，其余的让上帝来做。阿们。我问主，为何这些生物如此恨我？主说，因为你是照我的形象造的，而他们恨我。你知道魔鬼不能够抵挡神，不能够伤害神，可是他可以伤害他所造的。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恨恶人类，欺骗人类，要带他们到地狱里去，并且加诸疾病在他们身上，他做出任何能伤害神所造的。这时候神用他的意念充满了我，我就被充满。他许可我去触碰他的心，让我体会他多么爱世人，真是难以相信的爱，我甚至无法领受他那巨大无比的爱。我们小小的身体真是没有办法承受，我们都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然而不论多么爱，一点儿也没有办法和上帝给我们的爱相比。他的爱是无限大的，超过我们的爱。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你无法用有限的知识去了解他那无限的爱，那远远的超越我们的爱。他甚至愿意单单为一个人不要去地狱而死，只要有一个他造的去地狱，他的心就非常的伤痛。主流泪看着每一个去到那里的人，他的心很痛。我为主感到非常难过，我就想，我必须要用尽我每一个气息去为他做见证。然后他说，告诉他们，我很快很快就要再来。他又再说一次，告诉他们，我很快很快就要再来。我在他旁边感受到极大的爱和平安， 是参加所有恩膏聚会没有办法相比的。然后我往上看，看到墙上那些邪灵，他们看起来就像蚂蚁，他们仍然那么大，但是当上帝的能力，创造的大能与你同在，他们就像蚂蚁在墙上。一下之间我无法领悟过来，只是想，哦主，他们只是蚂蚁。主说，你只要奉我的名捆绑他们，将他们丢出。然后我思想，哇，他给教会的权柄是何等的浩大。当我回来，我看见我的身体躺在那里，这对我冲击很大。那不会是我吧？我在这里，这才是我。你知道，你从来没有看过两个你自己。我看见我躺在那里，但那不是真的我。圣经里保罗说，我们都住在帐篷里，这强烈的震撼我。我想到我的肉身只是一个帐篷，就像烟雾，只是暂时的，根本不重要。真正的我在这里是可以拥有永生的，也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今天若有人你还没有认识主，你必须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相信这些人吗？他们看到的是真的吗？更重要的是，圣经里面早已经提到了地狱，你若在这时刻说不，我不相信，我不信那是真的，那你必须否认一切圣经所说的，也否认我们尽力想要告诉你的。你是否愿意抓住你这永生的机会呢？如果你还说不，我不相信，我认为那是极端愚昧的。你不能让魔鬼来欺骗你，那些巨大的生物正在那一端嘲笑着。当你到了地狱，那些魔鬼就是这样，他们嘲笑你，因为你曾经有机会接受主，但是你拒绝了。你一旦到了那里，就不能再回来了，绝对绝对不能再回来了，你就会永远的永远的迷失在那里了。